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对，今天呢，大家没有能够听到方伟啊，因为方伟呢是有其他的事情节目在身啊，所以呢就由新田来代班主持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跟您一起来探讨这个现在就是在各大媒体都是主头条的哈，那就是关于在中国目前发生的白纸革命哈。那么由于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呢，引发全国抗议，从新疆乌鲁木齐到上海，从南京到北京，多个城市和多个大学都发生了针对抗议政策的示威活动，而他们的诉求呢，从要求解封上升到要求自由，甚至要求要共产党下台啊。那这是八九六四以来中国最广泛的反抗运动。那么中共呢，据说目前已经开始发动镇压，最新的情况到底如何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啊，跟您一起来分享探讨。好，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些我们本地的新闻哈。首先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就是关于加州的用水问题。本周一，联邦水务管理人员警告说，从中央河谷项目取水的加州用户，现在应该为第四年的干旱做好准备，因为在明年呢，加州的水供应可能是极端有限。
这个是美国农垦局它发布的一个警告。这个局呢是内政部负责监督水资源管理的机构。那这个局表示说，尽管本月早期是有暴风雨，但是加州的干旱状况仍然存在，也警告要立即采取节水的行动。那农垦局它在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干旱状况延续到2023年，再不开始实施更严厉的节水行动的话，会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央河谷项目的需求，这个 Central Valley Project 的需求。农垦局说，他们在加州监督的水库的储水量已经接近历史低点了，这些水库灌溉了加州中部300多万英亩的土地，也为大 Sacramento 地区和旧金山湾区的主要城市中心供水。那每年呢，有大约250万人会从这个项目获得供水。
加州很大的大部分降水呢，都是在冬天获得啊，因为在这期间呢，山上的暴风雪会给山脉带来积雪。但是呢，近年来创纪录的高温和降水不足，已经迫使加州和其他州得开始着手解决未来水供应可能不断减少的问题。近20年，美国西部面临着120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而且这种情况还可能持续多年。根据研究人员的说法呢，干旱的严重程度有42%是归因于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
那今年早些时候，加州的水务官已经将这个中水项目叫做 State Water Project 的分配从正常的15%削减到5%，会影响大约2700万人，还有75万英亩的农田。农垦局表示，会在明年2月宣布中央河谷项目的初步供水分配。
那么，其实关于这个加州水供应的问题啊，也是在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或者叫进步派或者说激进派左派之间呢，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的哈。那么这个方面呢，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了解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呢之后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再来关心圣何西啊，我们在圣何西呢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最近呢，圣何西一个社区叫 Seven Trees， 里面呢几十个家庭啊，是说他们会获得免费的门铃摄像头和运动感应灯，来改善这一带住宅区的犯罪问题。
支持这个活动的团体呢是叫做重建戏谷或重建硅谷 Rebuilding Together Silicon Valley， 是一个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房屋维修的组织。那他们选择了由工人、低收入家庭和老年居民组成的 Seven Trees 的社区作为第一个来安装免费监控设备的地方。 在 Seven Trees 社区，他们说因为很少房屋装有这种监控摄像头和运动感应灯，而且呢，这个社区协会的一个居民说，去年有人开车撞上了他家的车库，结果逃逸了。那当时没有摄像头，也没有目击者，他家的车库被撞坏了，墙被撞坏了，汽车也被撞坏了，可是呢，无处索赔。那 Seven Trees 社区的协会副主席维克多林 Victory 他是说，在通货膨胀的今天，每个人都在慎选他们花钱的地方嘛。那在这个组织每个月举行的社区会议上，人们最关心的就是安全和保障，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要开始这个举措。
这个活动的团体叫重建西谷或者重建硅谷啊，他们在赞助商的帮助之下呢，拿到了80个一个品牌的门铃摄像头和运动感应灯，然后会在礼拜六的垃圾捡拾活动中呢，免费送给这个小区啊 Seven Trees 的居民们。重建硅谷的发展主任斯罗德他说呢，希望摄像头能够给这个社区带来更多的安全，确保如果发生了安全问题，或者是有人来到前门的时候，居民能够感到安心。维克托林说呢，这个会有助于建立社区精神，如果你感到安全呢，你就会更愿意走出家门跟你的邻居去见见面。那么怎么参加这个活动，他们是说呢，可以报名哈、啊。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家庭呢，还会获得免费的设备安装。这个社区 Seven Trees 呢，是作为一个试点项目。那么这个非营利组织重建硅谷、重建西谷呢，是希望今后能够在整个圣塔卡拉县其他服务不足的社区都安装这些安全设施。
那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第三则地方新闻，就是关于红木城 Redwood City 它的一个枪支禁令。周一晚上呢，红木城市议会批准了一个法律措施，要延长对枪支商店的禁令。这就引起了关于枪支权利的争论，让一些拥枪的团体就考虑要采取法律行动了。根据目前的公众意见，多数人支持将红木城目前对一个新的这个枪支的商店的45天禁令再去延长10个半月。市长吉塞尔·黑尔 Giselle Hill 他说，红木城像大多数的城市一样，对一切都有规定，从你可以在哪里建多户住宅，可以在哪里做按摩，到你可以在哪里买大麻都有规定，所以呢，这个市长认为枪支和弹药也不例外。
那么这项争议是由一份在罗斯福广场开设枪支店的申请引起的。那么在红木城呢，目前是没有枪支商店的，而这个罗斯福广场呢，又是一个靠近学校的地方。但是根据罗斯福广场的经理说呢，他认为这些都不应该成为禁止他们开枪店的理由。广场经理卢腾伯格说呢，地方政府正在插手他不应该插手的问题，并试图利用分区和规划法来反对他们所不喜欢的东西。他们把时间花在对我们进行道德教育上，而不是去照顾市政厅通常关心的问题，比如说马路上的坑洞等等。卢腾伯格说，有许多州和联邦法律都已经规定了谁可以进入枪支商店，谁可以买枪等等。
那目前红木城市议会投票决定会把现在对枪支店的暂停令延长到明年的10月，那在此期间就可以好好的研究分区规划这些问题，听取公众意见，还有考虑额外的法规。那有一个密切关注枪支管制问题的团体叫做第二修正案联盟 Second Amendment Federation，这个团体呢，他已经在这个枪支管制案件中对全国多个市政当局都采取了法律行动，他们是维护拥枪权的团体哦。他们表示说要在红木城的案件中也采取法律行动，但是呢，市长他就回应了，市长黑尔认为说，如果有诉讼质疑延长这个禁令的必要性，那么该市也有强大的法律依据。黑尔说，国家卫生研究院表示，枪支暴力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所以该市延长禁令呢，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
这样的针对第二修正案的争议哈、啊，就是从联邦到地方呢，看来是越来越多。那么，听众朋友，您对于洪牧城市议会他们这样把枪支店的申请啊，这么在那里搁置延长他的暂停令哈、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您认为地方政府应不应该插手这样的事情呢？您是更赞同这个洪牧城市议会这样去禁止开枪支店，还是说赞同这个广场啊？他们广场经理他们认为呢，地方政府在插手他不应该插手的事情，试图利用一些法规、一些分区和规划法来反对这个他们认为要去控制的这个开枪支店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
方伟时间，
欢迎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 Jeff 的电话。
你好。
您有什么看法吗？
我想啊，在美国当然是跟我们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美国的宪法赋予人民拥枪的权利。当然，这个枪支常常造成一种致命的伤害，而且是没有办法reverse， 没有办法回来返回的。我想最重要的还是美国要建立一个很强大的那种枪支犯罪的防范的一个机构也好，一个是团体也好，就是第一个就是防止枪支被精神有问题的犯罪犯呢、或是仇恨的那个团体或是个人拿到。第二个，有枪支犯罪出现的时候就马上出动这种武力防止枪支武力的那种部队，立即去处理，就不能光靠警方那一般的人民来防止。所以要禁止开枪店减少人民的购枪的能力，我想这是违反宪法的规定的。我们关心的当然是枪支犯罪的问题，就是应该有一个打击枪支的那个计划或者是一种机构出现，就专门打击这些枪支犯罪的事情。这是对，我想美国好像还没有存在这一类的那个机构，这是我想表达的问题。
好，谢谢 Jeff 的分享您的看法哈。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对我们刚才讲的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关先生的热线啊。关先生您好。
你好，今天我前面那个 Jeff 先生讲的很好，就是我也是想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开始说，因为呢美国人民有这个拥有枪支的权利，这个由来已久。那么它的作用其实我们应该多考虑一下这个意义所在。那如果说你有一个无限权力的政府，很强大的政府然后呢人民在对他无可奈何之际，没有任何办法去反抗。那么，其实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一些政府、一些大国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政府说什么，你人民就必须做什么，否则的话，你没有任何能力来去抗衡。也就是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强拆，对不对？在一些国家很普遍，为什么呢？因为你老百姓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他可以半夜把你拖出去，然后把你的房子给拆了，然后第二天甚至是对你造成任何生命的这个伤害。 你没有任何办法去抵抗。那么美国呢，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这样强拆，但是呢那个住户可以说农场吧，农场主自动他们就说自发组织起来，就打退了这个政府的这样军队这样的强拆，然后就保护了自己的土地啊。所以说这个这样的对比是相当的强烈。那么为什么说西方法律是体系是一个最基本的精髓，就是说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可以才能够对才能够说对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也好努力也好所得到的一些自己是珍贵的东西，那有一个等于是怎么说呢，有一个拥有的一个安全感吧，就是也许对有些人可能会非法的去拿走，但是他们不是那么容易的去拿走。那么这个精神作为美国社会的基石，那就奠定了说只要我努力那么法律会保护我，然后如果法律不保护我，那我还有办法来保护我自己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那他有这一个整体的一个安全感在这个社会精神里。那你看到每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如果假如我有支枪支，不管你是我甚至是我可能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我有可以拿枪的这个权利和自由，那么我就跟街上的一些强匪也好，那个很强壮的人一样，就拉平了距离，来，我不需要害怕他们对我随时造成伤害，甚至他们还要害怕我。假如我说，比方说，我女儿，来，一个弱女子，那么她在走上街上走，那如果她有办法保护自己，那她就不会害怕说，哎，我碰到一些歹徒，他要对我怎么样，对吧？所以说。我们国内有一个这个什么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个有名的画家什么丹青啊什么 last name 我忘了，他就说过嘛，你在美国街上走，你就会看到是每个人的脸上他是一副不受欺负的样子，就是他你那个眼神这个神情都不一样，这就是美国的精神所在。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是这个第二修正案拥有枪支的权利，实际上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说，你也保障了公民的安全，也保障了这个 speech freedom， 就是自由言论自由的安全。虽然现在我们这个政府是任何政府，只要你给他权利，他都会要继续扩大自己的权利，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说，哎，我来限制我的权利，把权利还给人民，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警醒，像这样的城市发做各种规定，然后做这个 virtual signaling， 他们说就是号称自己，哎，我占领了道德高地，然后我们来控枪然后减少人民的伤亡，但实际上呢，他们控制的枪都是合法枪支，就是老百姓其实应该可以买到然后用来保护自己的枪支被他们控制了。他们这样的，你对枪械的限制，你能够做到把罪犯就把罪犯的枪支来源断掉了？没有，罪犯的枪支来源是在别的地方，来，所以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说了要灭火，实际上是来浇个油，就说你老百姓拿枪是要想拥有枪支是越来越难，但是呢，对犯罪分子却无能为力，那就这个就客观上就造成了一个。此消彼长，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愚蠢、错误的做法，而且是伤害了本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我非常反对这样的做法，我也反感这样的做法。对，
好的，谢谢关先生分享，讲了很多方面哈。其实呢，确实美国它在宪法里面。有这个第一修正案，我们知道是言论自由嘛，第二修正案就是这个拥枪自由，它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
我之前就看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修正案的这样的分析嘛，就是说为什么要存在这样的第二修正案，就是为了要防止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的膨胀而变成人民的敌人。那的确是，如果就是有时候政府就是太膨胀了，的确有可能真的 会变得比罪犯还要危险是有可能。那美国国父们他们当时的理念就是为了主权在民而战嘛。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是中共说的，但是要想保住主权在民呢，就要枪杆子在民，所以这可能就是美国国父他们的想法。
对，其实呢，在刚才我们在新闻里面听到说这个洪慕城的市议会哈，他们在说就是好像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其实呢，我之前做过一些研究啊，那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资料，但是呢，其实美国啊，就是从联邦到地方，已经有很多这个为了保护，就像刚才之前那位 Jeff 先生啊，他谈到的怎么样能够减少去压制这个枪支犯罪问题。其实首先就是说谁能够拿到枪。那你想，美国200多年以来哈，他这个逐渐他已经是有很多很多法律都在怎么样，比如说做背景调查呀，
是
对于这个买枪购枪者哈，他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其实这是已经是不能说十全十美，但是是相对完善的。因为你想美国拥有多少支枪，好像平均下来说每个人都有3-4支枪的这种数量。所以你想，如果真的是说枪支是问题的话，那美国每天要战火纷飞的感觉，对吧？但其实并没有。那这就是因为说它已经有相对完善的这些法律规定来限制说某些人他就不可以拥枪。但是呢，你还是会发现说有的那些犯罪或者说甚至是尤其是一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他拿到枪支，但是呢往往他们能够拿到枪支，不能说100%，但是很多呢他都是通过就是说
他们也不是用正当的来源，
对其他的渠道，就是你已经有这些法律，你再去限制人呢，你限制不到他，因为他作为一个罪犯，或者说他这个精神，他这精神方面有毛病呢，其实是要用另外的方法去解决哈，那是另外的话题。但是就是说，你加再多的法律呢，就像刚才关先生讲到这点，我也非常同意，就是说你是去限制好人拥有枪支，所以就是说，就像有的人就说。其实问题不在于枪，而是在于人。
是，
对。那其实我也有一位非常有一个很有大智慧的人哈，我记得讲过，就是说其实啊，法律呢，它最终它是约束不了人心的，法律只能是约束人，在表面上去约束，它最终是在于人心。那么很多事情呢，就是说要去根本上去解决，除了法律上。其实很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道德啊，在人心上面怎么样去下功夫，而为这样子违反宪法的基本精神去限制人民众去能够拿到枪的权利呢，确实哈，我也认为是非常，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反而绑住了好人，
对
这些条条规规。
对，这样有的学校说没有枪支 gun free。那这样的话反而让一些犯罪者呢，他就知道说好，在这个校区里面啊，没有人有枪支，他就可以进来拿，他怎么拿到一把枪，他就可以去进行大规模的枪支射杀。其实在美国很多州就是说最危险的就是枪支案最多的州是什么，像伊利诺州、芝加哥，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州，但是他的枪支管制法律是最严的，所以这就非常说明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大家可能在媒体里面听到很多这种关于枪支暴力，但是其实啊，我读过，我做过一些研究，就是说，其实，就说美国的这个枪支案，虽然说发生了，我们并不是说它发生的是好事，或者说没什么哈，不在乎，不是的，但是呢。其实就是说真正对人杀伤力最大的它并不是这个枪支那下一次以后有机会我可以把一些数据跟大家来分享。好的，
我想补充一个，就是关先生他刚刚提到了说其实他们要现在想要进的都是这些合法的枪支嘛，那我就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症结点，而且是很多，就是如果你看这些表面上他们释出的这些法律啊，他们讲的这些左派讲的这些话，你都不会去注意到的。就像很多这个媒体就说，现在要他们就是右派想要进这个移民， 就是想要限制移民，可是他们都没有去说非法移民，
嗯，
就是都把非法，就是他们都直接讲 immigrants， 都把这个 illegal immigrants 都把它去掉了非法，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美国不就是个大熔炉吗？为什么要限制移民？
移民啊，
对，可是我们是不法移民，对，就是合法跟不合法的问题，的确，就是真的是这个症结点把它找出来就豁然开朗。
嗯，好的，那么时间很快哦，8882751628，如果其他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想法和看法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热线。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方伟时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方伟时间，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那么谈到这个枪支问题啊，我们刚才谈到说，其实美国有这个第二修正案啊，它最最重要的目的呢，说民众拥有枪支是为了防止这个政府变成一个暴政啊，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约束力。
嗯，
你想想一个政府想到说民众全都大部分人都有枪支的话，他想要进行独裁专制的话，他没有办法，
嗯，
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也就是可以我们联想到在中国哈，那显然是非常不一样，是它的一个可以说是相反面。那么目前呢，由于中共这个防疫这个清零的非常极端的封控政策呢，是最近引发了很多民众的不满。那么尤其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由于这个封控造成的火灾，至少夺走10条性命呢，引发了中国多地啊，多个地方，尤其是很多大学呢，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那么很多民众呢，是高举一张白纸啊，说他们要求解封，甚至说要共产党下台。那么这就被大家称之为是白纸革命哈，蔓延到很多的城市。那么这是这几天来哈，事情呢也一直发生变化。那么目前最新的情况是什么呢？于鹤？
嗯。最新的情况呢，就是可能中共的政法委就已经要求了，说要对敌对势力进行镇压，所以可能镇压呢就要来了。这个根据报道说，中共的中央政法委在28日就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说是强调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来维护社会稳定。那所以呢，他们现在是把这个已经定性了，叫做
敌对势力。
敌对势力，
嗯，
是。然后现在呢，看到现在公安都在街上巡逻啊，检查手机啊等等的。那也看到说，现在就有很多的这个僵持吧，就是例如说，29日晚上在广州市海珠区呢，就有社区居民集体抗议，要求解封。那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到，就居民就把这杂物砸向那个穿着大白衣服的防疫人员。然后还有两个这个核酸检测亭就被推倒了，又后来呢就有大批身穿防护服的特警列队就进来了，然后就推进镇压，然后就多名的市民就被警察带走。那我看到就是有这个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国立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吴木金呢，他就表示说，这个归咎于外国势力是一种标准的策略啦，但是这其实就是这中共推卸责任凝聚人心的方式。
嗯，对，现在就是说他已经说刚才说定性是敌对政策，那这个敌对政策呢，他们已经说啊是境外势力哈。那其实讲到这个境外势力，我们待会儿呢可以讲，其实很多的民众哈都是在有很好的一些应对哈，说什么是敌对势力。那首先呢，他就是
他们很多人想到了很多各种方法，而且他们不是一个很是在各地，就是有点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这样在一处又一处这样子串起来的，很多就是自己自主自发的这样在各地。
对，其实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而且是这几天就蔓延很快嘛。我是有采访了就非常著名的维权律师啊，也是一位盲人嘛，陈光诚先生哈，他是非常有名的。他是而且他自己呢，就当时是因为长期受，因为帮自己弱势的村民去维权，还有尤其是受一胎化这个迫害的妇女维权嘛，他结果是自己还遭受到中共最严酷的这种迫害，但是他最终自己一个盲人，他能够逃离24小时监禁的 这个家，然后一直逃到美国哈，那是、
嗯、
对，是十多年前。那么我就问他，他怎么看这件事情哈？为什么说、嗯、这样的一个好像一处一处的抗议就会蔓延的那么快？那他说呢，他分享了三点哈、啊。他说首先一个呢，就是中国老百姓啊，他说是叫苦共久矣，就是说受中共的苦啊太久了、
嗯、
就是长期被奴役，都是压制在心里哈，大家就把怒火压在心里。那现在呢，尤其是这个三年来的因为疫情所采取的极端封控措施，对这全国人民进行监狱化的管理，对他们的这个基本的生活啊，基本的吃饭权利，也全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侵犯。然后就大家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长期以来这样的一种监狱化管理呢是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嗯、然后呢他说这就使得一直很温顺的中国老百姓呢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就说实在是内心积怨已久到了临界点啊。那一旦有这个导火索，也就是乌鲁木齐发生的火灾，烧死至少十条人命的这样的事情呢，他说就像干柴遇到烈火哈、啊，就化一下就蔓延开了。
嗯，而且这个乌鲁木齐发生的这个火灾，其实官方说法是十人就是身亡、
嗯，
但是其实后来呢，就是有在里面值班的医生，他在网络上出来说，他数那个尸体啊是44人，
嗯，
而且有非常多儿童在里面。然后
对啊，大家其实已经就是说这一点也是证明说明了中国民众哈、啊、已经对于中共的这种一贯的说谎啊，
对，
都已经是就是说都已经不相信了。
对，然后尤其是最让大家怒火的就是召集了这个记者会，然后官方呢却说明明就是因为这个防疫导致大家逃不出来，官方却说是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这个就导致大家就爆发了。
对，这其实因为之前就是前几个月四月份开始嘛，3、4月开始上海这个是防控这个是封城最严厉的嘛，我就那时候就看到很多视频，有的人其实有的居民他们就已经有的是上海市民他就已经有这个先见之明了，他说封控成这样、
嗯、
万一哪一家发生火灾，他说连救火车都进不来。你看其实乌鲁木齐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感同身受，
嗯，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极端封控的这些他们是叫无脑的哈、啊、就不合逻辑的这些措施呢、
嗯、
真的是害死人命。那这一次呢非常就是说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哈，就是说不光说大家这些民众抗议民众在说我们要解封啊、
嗯、
要解开这个封控，甚至尤其从上海开始就喊出了说要共产党下台。
对
对，那这个陈光诚先生哈、啊、他就认为呢，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很多中国老百姓已经认识到了中国这些问题的根本所在，
嗯，
就是在于共产党。他说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只有结束这个中共独裁的一党专政呢才能够解决中国老百姓这些最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那我有看到一个就是特里尔大学任教的一个中国政治专家叫古斯廷教授，他也是说，他说虽然很多人抗议的这个核心是封城政策，不过呢他说民众应该就要发现吧，就是抗议者会发现说问题是出在体制，就是中共这个体制是这个上级非亲民不可的指示让这个下级的干部承受庞大的压力，只好将这样的压力转嫁给人民，所以最终呢还是这个中共的体制。
对，其实我也有采访这个陈凯先生哈，他是以前在六四的时候期间他是中共党媒哈，就是海南日报的总编，然后以前也是人民日报的这个资深记者，他那时候就他就说，他说对，大家的都在原来呢，就是尤其是六四的时候，大家说要打倒，要把谁谁某几个李鹏啊，什么邓小平啊，什么要拉下台之类的。他说，那这个时候，后来呢，很多人都说要把这个体制改了。那他说，其实最终的就是因为中共才有那个体制嘛，才有这些政策嘛，所以呢，就 他是跟陈光诚先生哈有这个有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个看法，
嗯、
就是说中国民众呢，有很多人呢，他确实就是意识到了说中共是根本问题，所以他们都认为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性意义的哈。他们而且呢，他们不光说意识到了，而且中国人能够战胜心理的恐惧，
哦、
走上街头喊出这样的口号，
对。这一次不是重庆有个超人哥嘛，
嗯，
他就是这个视频就流传的很广嘛，那他就说不自由无宁死，然后说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他叫不自由和穷，然后我们现在全占了。那当然这个就是说这个视频之外，另外一个让大家就是很大开眼界的就是超人哥那时候已经要被公安要抓走了，结果是民众保他，是大批民众就是保他，
嗯、
然后他就全身而退了。超人哥，
对，所以这一点哈、其实也是就是说，像陈凯先生他指出的，他说其实六四啊，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嘛，这个目前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反抗抗议行动呢，确实就是33年前六四以来在中国最大范围的了。那跟他说六四其实最大的一个教训哈、他认为呢就跟。尤其是对于现在这个白纸运动来说，就是当时中共一旦开枪啊、一旦开始这样镇压，那大家就绝大多数的人就这么一哄而散了。
嗯，
那像这样刚才你讲到的这个，
对，
就是说
大家不惧怕，
大家而且是说谁受到迫害，大家会去营救他，会去都站到他的前面去哈、那这一点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是，
那么所以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陈光诚先生他就说，就是这个科技高科技啊，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表面上呢，中共他用健康码啊，用什么这种脸部识别系统啊、时空伴随啊、天眼系统啊，又把中国老百姓是监视控制的死死的哈，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这个极度的风控政策，使得人们呢就更多时间就花在手机上，
可能翻墙
了，在微信群里，对，然后去翻墙啊，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说就形成一些群啊，大家就开始交流，
对，
那就成为了一个大家觉醒的互相启蒙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他就观察到这一点啊，他说这也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就这样的反抗中共。甚至要求要中共下台啊，要打倒中共这样的诉求呢，会开始就这么快的蔓延。
嗯，这一次很多人他们都是透过一些在中国被封锁的一些软体，像 Twitter 啊，然后像 Telegram 啊这样子的这个沟通的平台，他们去私下的交流，他们可能翻墙啊、VPN 啊等等的。那我看呢，就报道就是说，他们是各自组织集会，但是呢，他们是很隐晦的去讲这个聚集地点，让他们可能在传在群组的时候，或者是传在这些就是这个沟通平台的时候，他们不附任何说明，可能只用一个地图的坐标来表达，或者是说贴文啊，配上一个模糊的地图的图。那有一个就是27日在乌鲁木齐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外面参加示威的人，他就告诉路透社，他就说他就是在27日上午收到了一个秘密的线索。这个线索呢，其实我是觉得不是很隐晦，但是也是很简短的，就是11:27，然后9:30，然后乌鲁木齐办事处，就是很简单。可就大家就这样子聚在一起了。
嗯，
不过虽然就是现在公安就是开始镇压了。就是他们镇压呢，他们就是要民众就交出手机来，然后检查上面有没有这个虚拟私人网络 VPN， 然后有没有 Telegram， 有没有这个 Twitter， 然后如果有的话，就公安就会叫他们把他们全部删掉。
对，所以就是关于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哈，其实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也非常的担心哈，这个六四哈这样的血腥镇压会不会又发生哈，那关于这一点呢，确实都是非常值得人关注的。那么像陈光诚先生呢，他就说呢，其实你一旦叫出了说打倒共产党，共产党下台的话，共产党你不认为他是。就是他就把你当成敌人了，就刚才已经说了嘛，敌对势力嘛，所以他说这个叫勇往直前的，他说你只有彻底的解体中共这个专制机器啊，你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要避免他秋后算账哈。而这个陈凯先生呢，他就认为说呢，这个是 可能如果是真的是被他们镇压甚至开枪的话呢，他觉得说呢，一方面要怎么样，他是鼓励大家要一定要就是说坚持，另外一点呢，他说即使被镇压了，他也认为啊，这个以后就是可能还会继续进行的，
就算被镇压呢，民间的不满的情绪仍然是会在的。
对，这个就像曾光诚说，这是一条不归路了，就是已经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好，那我们时间很快，节目时间呢就到了。如果您对这些方面呢有更多的兴趣想了解啊，可以欢迎您到新田的节目啊，新田面对面有这两个专访啊，您都可以到油管上或者是到干净世界去查新田面对面啊，可以去看更多的具体的采访。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尤其是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非常高兴跟您一起来分享探讨。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嗯，谢谢。